王婆一看西门庆要账回来，又进了茶坊了，进门就要茶喝。他心里想，看起来呀、啊，这个西门大官人让那个潘金莲啊给勾住了。他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可没那么说，马上沏了一杯茶，就放到了西门庆的跟前，满面堆笑：“西门大官人呐，这账要下来了。”“
哎，别提了，账主子没在家，白跑了一趟。”“
哟，您看看，白劳动您的金身大驾了，那怎么办呢？”“
今天要不来，明儿再去要呗，那怎么办呢？”“
这玩意儿借账就是这样，借的时候好办，还的时候就难了，可不是吗？”“呵呵，您尝这茶怎么样？”
西门庆喝了一口茶，把这茶杯撂下。“
曼干娘，您最近这生意如何？”“
嗨，我这生意呀，甭提了，打前年一开张到现在呀，那是鬼打更，冷清清啊，没有几个喝茶的，你知道吗？一来呢，咱这个紫石街不是主要的街道，过往行人就少；二来呢，我那么大岁数了，你说我支撑这个门面，在门口一站，人家有些个茶客过来过去，一瞧我这个老太太人老珠黄，早就膈应了，人家就不进来了。所幸啊，我这个老婆子还有点土人缘，邻里邻居街里街坊的，有的人坐在这儿喝点茶的，还给撂下俩钱儿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一天到晚的挣这俩钱儿啊，能维持我自个儿的挑费。
哦，王干娘，好在您一个人过日子好办呐。
说着话，西门庆一伸手，又打腰里边掏出一两银子来，把这一两银子放桌子上。
王干娘，这钱是我的茶钱，您收起来。
哎呦，西门大官人呐，你喝杯茶怎么能给这么多钱呢？
哎，您不要客气，把它收着，明天我还来呢。
哎呦，西门大官人，您这可真是大人做大事，大笔写大字啊。哎呦，恐怕可阳谷县城里边没有一个像您这么大方的。那您既然要给的话，那我可就烧着了。说这话，王婆把这一两银子揣起来了。
西门大官人，这一两银子够您一年的茶钱了，
您要有时间呢，就上这儿来喝，听见没有？
好好好，我告辞了。
西门庆站起身来往外走，王婆在后边往外送。送到这茶房门口这儿，西门庆奔他自己家的方向走下去了。王婆呢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撤身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啊，这王婆又把半了脸还有一个眼睛在那门框旁边挤出去了。
干嘛呀？
他隔了这一个眼睛，他瞅着西门庆的背影，看西门庆还回来不回来。
看着西门庆由打潘金莲那个窗户下边走过去了，
走过去的时候抬头往上看了看，走到那紫石街那头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瞅着西门庆一转身又溜达回来，溜达回来在潘金莲的窗户底下又过了一趟，没到茶房这儿，一转身他又溜达回去了。
就这样走了三四个个，
王婆看着西门庆往化一缩身子，他回到自个儿茶房里头了，偷偷的一乐。
哎呀，这个西门庆啊，我看出来了，小猫见着鱼了，没地儿下爪子，在那窗户底下来回直转呐，就是看不着潘金莲。
这王婆猜的还是真准，这西门庆可真是让潘金莲跟他见了这一面，把魂儿给勾走了。 西门庆脑子里边这阵没别人，光是潘金莲了。
西门庆来回走了好几个个，就是盼望着潘金莲能把那窗户再推开，再把那半截身子探出来跟他再见一面。
可是这是二月天又不热，人家干嘛老打窗户啊？这窗户刚才开开透透风也就得了。
西门庆走了三四个来回，一看人家窗户也不开，这门也不开，人也不出来，西门庆灰心丧气的走了。
西门庆走了之后，到了第二天，王婆这儿用完了早饭，茶坊刚一开门，西门庆就来了。
王干娘，您早啊。
哎呦，西门大官人，今儿个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
我不跟您说了吗，那个账主子昨儿个没在家，今天呢我还得上他家去一趟，我看他回来没回来。
哦，好啊，喝杯茶吧。
来杯茶。王婆给沏了一杯茶，
西门庆坐下之后喝了两口茶，把这茶杯又撂下了。他现在六神无主啊，那个注意力不在那茶上呢。
王干娘，我走了，我还得上账主子那看看。
哎，您回来到这儿吧。
好好好。
王婆心想，我甭让他回来，准上我这儿来。
西门庆去不多时，一转身又回来了，来到了王婆的茶房之内。
王干娘，
哟，这么一会儿就回来啦？怎么样啊，今儿个这账要上没有？
他还没回来。
其实啊，今儿个西门庆根本就没进那账主的家门，他怕那账主子回来，因为账主子一回来他就没有理由往紫石街这儿逛荡了，转身他就回到茶房里坐着来了。
王婆那是干什么的？眼里不揉沙子，早都把西门庆看透了。还没回来呀，那就慢慢的要吧，实在不行的话呀，我看您呢从今往后就一天一趟。
是啊，实在不行的话真就得这样了。
王婆说，西门大官人，您喝喝这个茶怎么样？这个茶跟昨儿那茶味道不一样。
西门庆端起来茶杯来品了一口。
嗯，是，这茶跟昨天那茶是不一样。
您这叫什么茶？
这叫龙凤鸳鸯茶。
哦，龙凤鸳鸯茶，好名字，我头一回喝这样的茶。
跟您说呀，不是大官人您来呀，别人来我舍不得给他这茶喝呀。什么茶对什么主锅，这茶给您喝正好，您说是不是呀？说着话，王婆给西门庆来了个眼神。
西门庆琢磨了半天，
心想，这个老家伙猜透我的心思了。
王干娘，
我听说您不还有个儿子吗？
哎，别提我那儿子了，我那个儿子那是不孝子，别看我生了他养了他，他呀心里边没有我这个妈。十七八岁的时候为非作歹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我管教他管教不了啊，不听我的跑了，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也不知道哪去了。我现在我也不指望他了，就我一个人更清闲更自在。
王妈妈，如果您的儿子要是真能回来的话，没有什么活计干，您可以找我呀。
哎呦，西门大官人，怎么您能收留他吗？
啊，哈哈，我这有好几个药铺，他要愿意干的话，上我那药铺站柜台当个小伙计混几年子，最后在我们那药铺里边当个掌柜的，这不都行吗？
哎呦，我先谢谢您西门大官人，真要我这个狗儿子要回来的话呀，我真把他送到您那儿去，送到您那柜上啊，您给好好规矩规矩，说不定我那孩子还能出息呢。
这没什么，您记着我说话是算数的，您这儿子回来可以送到我那儿。哎，王婆心想，今儿个想起关照我儿子来了，你呀大概要有求于我。
西门大官人，
您喝完了茶还上那帐主那儿去一趟啊？
哦，我不去了。哎呦，天气不早了，一会儿得回家吃晌饭了，告辞了。
西门庆站起身来，出了茶房走了。王婆呢，又把这半了脸一个眼睛又打门框那儿蹭出去看着西门庆背影。
西门庆走到子时街口那边，又溜达回来，走了两三个来回，又往那窗户那儿看看，一看潘金莲那窗户还不开，最后影儿这西门庆又奔茶房这儿来了。王婆一看赶紧车身回来了。王婆心想，哎呦，这位等不得了，急了眼了，要摊牌。王婆坐这儿了，
西门庆迈步一进茶房，王婆站起来了，
哎呦，西门大官人呐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忘什么东西了吗？
哎呀，没忘什么东西，我呀想起件事儿来。
哦，什么事儿？您说。
我记得您说借饼那个小娘子，
她叫什么来？
潘金莲
啊。那个潘金莲她男人不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吗？
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卖炊饼那武大。
他那个炊饼可是做得不错呀，
感情咱这阳谷县里边啊好几份卖炊饼的就属他，炊饼武吗？你别看那个子长这样，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啊，做那个炊饼啊那可比谁都强。这玩意儿老天爷呀就是这么安排的，每个人都得有点专长，到这人世上要不怎么活呀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吧，还真就做炊饼好，你说要不然他不得饿死吗？ 我明天请客，我有一个朋友啊最爱吃炊饼，我想买他30张40张的炊饼给我这朋友吃，您看如何？
那感情好啊，你买呗，上他们家买去行吗？
王婆心想，嘿，找理由呢，想进潘金莲的门啊。
哼，王婆心里想在这儿了，表面一乐。
西门大官人呐，您这个聪明人怎么竟办着糊涂事儿啊？您上他们家买什么炊饼啊？那个武大您也不是没见过，整天挑着个挑子沿街上转呢。他那个炊饼啊是挑着挑子在街上卖的，他们家又不是门市买卖，家里哪来的炊饼啊？
对了，那么我上街上找他去
啊？您要想买就上街上找他去，但是我上街上在哪能碰见他呢？我想还不如到他家里买。您要上他家里买的话呢，那就得起早贪晚，每天呢他老早就出去了，您要是在他离家之前到他家呢，恐怕您西门大官人起不那么早。您要是等他回家之后再到他家呢，大概一天的炊饼他又卖完了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
这样吧，西门大官人，您买多少炊饼啊？您把那炊饼钱呢放到我这儿，我呢抽空到他家去一趟，把炊饼就买了撂这儿了，您中午到这儿来取，您看如何？
西门庆心想，你这个老家伙，我把钱放你这儿，你给我买炊饼，你信我是真吃炊饼啊？我想见你人。
西门庆说，王干娘，
炊饼放您这儿我怕不热乎了它不好吃啊，
那您就早点来呗，吃完早饭您就来，我一大早就找他。
这也不好。
西门大官人呐，我看呐您不是馋武大郎的炊饼
啊。
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我看出来了，您心里边有事儿。
我有什么事儿您能猜着吗？
当然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我也50多岁了，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 竟在人世上啊晃晃这些花花事儿了。有句古语呀、入门修问荣枯事，观看客言便得知啊。我早就知道你心思了。是吗？西门庆一伸手掏出一两银子来放在桌子上。王干娘，您要能把我的心事猜着了，这一两银子我就归你。
那好。王婆伸手把这银子先揣怀里了，
这银子我先揣起来，我要猜错了我再把银子掏出来给你，这银子我是准拿到手了。
您说说。
我说什么呀？你呀不是禅武大的炊饼，你是禅武大的人。
嗯，
禅武大的人。对了，你呀看上潘金莲了，咱们把话说透了说明了，对不对？我看见你了，这两天你在那窗户底下走过来走过去的，一个劲往上头看，你恨不能的那潘金莲再把窗户支开，把那窗户棍再支上，支不好再掉下来，拿那棍再打你一下子。那天潘金莲掉那窗户棍打在你肩膀头上，把你打舒服了，把你打上瘾来了，你想再挨两下，可那支窗户棍就是不往下掉了。我告诉你呀，那潘金莲把那支窗户棍拿绳拴上了，拴到窗户框上了，你就是再走呢再支窗户，那棍再掉下来也砸不着你了。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？
嘿，
西门庆一条大拇哥，王干娘，我佩服您，您真是先江老子辣，沟葱白子长啊！您猜对了，
怎么样？猜对了吧？
王干娘，既然您猜对了，您就给我出个主意。你说事到如今，这事儿我得怎么办呢？
你得怎么办呢？这可没办法啊，媳妇是人家的，人家是有夫之妇，你上人家去强行非礼，人家告到官府，你是一点理儿都站不住啊。你要想在外边等吧，人家还不出来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潘金莲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可不是你在东关西关找的那些个粉头卖唱的，什么李西西呀，什么王娇娇啊，那些个人给点银子你就可以在他家里边随便出入了。这个潘金莲呐，我可知道点他的底细呀。人家当初是清河县城里边一个大家主的侍女呀，这个大家主的侍女你知道那是规矩出来的，受过礼教管束的，也不知怎么着给了这武大了。可能这武大在清河县里边好人性，让那个大家主的员外爷看上他了，把这个潘金莲就赏给他了。人家到这儿跟我住邻居，一般来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人家是正经家的女人呐。你想勾搭人家连面都见不着，那天支窗户掉几个支窗棍打你身上，那就一个巧劲儿，偶尔就那一回吧，以后你再见不着了。
哎呀，王干娘，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呐，我这个人只要是我看上的，我要到不了手，我就吃不好睡不安呐。
那你自个儿就慢慢忍着呗，熬他个一年两年的也就过了劲儿了。
哎呀，王干娘，那哪能行，一年两年的，我一个月两个月的我都受不了。
受不了怎么办呢？
王干娘，谁能帮着我把这个事儿给成全了呢？
哦，想成全这事儿啊，
有
谁？
远看没有，
进取
您行吗？
哼，我行吗？我告诉你吧，西门大官人，你现在我开这个茶坊就指他吃啊。我这个人别看一个人挑费，我这个挑费大着呢，我是讲吃讲喝讲穿讲带的，我一辈子没受过罪，光卖这几个茶挣这几个钱能行吗？说实在，外号我叫五婆，你懂吗？
哦，什么叫五婆？
我这五婆，我是媒婆，我是牙婆，收生婆，还外叫马婆溜。
我还是王婆。
哦，
您是这么个五婆。
对了，我媒婆保媒得挣钱吧，我牙婆说买卖得挣钱吧，收生婆接生也得挣钱吧，马婆六就是办理这些事儿。我看谁家男男女女要是有情有义，他们抹不开说这个话，我给捅这窗户纸，我捅破一张就挣一笔钱，知道吗？
哦，那感情好了，您能帮我这个忙吗？
我能帮，那好，我就拜托您了。先等等，你拜托我了，这个事儿可不能随便办，我得先问你，你懂得这叫干什么吗？
这叫干什么？
这叫挨光。人家那媳妇长得漂亮，你瞧上了，你想沾点光，这叫挨光啊。挨光得有先决条件。
什么先决条件？
得五个字儿。哪五个字儿？攀登江高坝。
什么叫攀登江高坝？
这五个字儿是五个人。你呀得美如攀。
什么叫美如攀？
想着挨光啊，那得长得漂亮。潘安是古代的一个美男子，女人看见他都喜欢。比如你吧，你看上潘金莲了，人家潘金莲长得漂亮不？
漂亮。
不漂亮你不能丧魂失魄。反过来说，你也得长得有人模样，潘金莲要跟你一见面，一瞅你长得姥姥不亲舅舅不爱，人家就先欧了，这事儿就成不了。第二个呢，你光美还不行，第二个得有钱，得富如邓。我听说啊，汉朝有个邓通，这个邓通趁好多钱，没有钱你挨不了光。王婆说这个邓通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，汉文帝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个儿要上天，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帮着他往上推。后来汉文帝醒了，觉得这个人是扶助他上天的贵人，让群臣查访。后来呢就找到一个姓邓叫邓通的人，这个人穿的那个衣服跟汉文帝做梦梦见的那个人穿的衣服一样，于是把这个人就推荐到汉文帝那儿来了。汉文帝一看，对，他就是我的英梦先臣，这是我的贵人，所以就给邓通一个官职，让他在朝中做官。汉文帝对邓通另眼看待，为了表示对邓通的重视，汉文帝特意请了个算卦的先生啊，给这邓通算了一卦，说算算这个人命运如何。这算卦的先生倒也挺直，一算卦，算卦先生告诉汉文帝了，说这邓通啊将来得饿死。
汉文帝一听，怎么我这英梦先臣能饿死吗？
汉文帝就笑了，有孤王在他就不能饿死。汉文帝说，我给他特权。给他什么特权呢？他赏赐给邓通一座铜山，很多铜啊，而且允许邓通用这铜造钱。你说这汉朝什么事都出吗？汉文帝时代在市场上货币流通的钱，有国家出的钱，还有邓通自个儿私造的钱。邓通这么一私造钱，他自然就阔了，有的是钱财。直到汉景帝的时候才因罪而把他捉获，后来邓通病死。所以邓通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富豪。这王婆所说得富如邓，就说他。西门庆说，好，还有呢，贤如江。什么叫贤如江？你想着挨光你得有功夫啊。江是谁呢？江就是你江上姜子牙。俗话说嘛，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我听人家说呀，姜子牙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，你说直鱼钩能钓上鱼来吗？其实呢他不是为了钓鱼，就是为了坐在那儿在那磨功夫，他有的是时间。
你想着挨光啊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你得喝出功夫来。你今儿个看潘金莲一眼，明儿走了，仨月以后再回来，那就凉了。所以必须得咸如姜，
嗯，
还有呢，还得小如膏。小如膏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如膏，你这个大官人要是见了潘金莲，你就不能当大官人了，你就得小了，你就当小子，像使唤小子一样。好像那高，高是谁呢？高力士。唐明皇有个妃子叫杨贵妃，他手下使唤一个太监叫高力士，最会伺候杨贵妃。杨贵妃吐酒，他拿帽子接着，这叫会献殷勤。你得有这劲头才行，你要在人家面前摆出一副大官人的样子来，那就完。
哦，
还有呢，最后呢就是永如霸了。永如霸，这就一句话都明白的事儿，男女之情得有如楚霸王之勇，那才行。
哦，
西门庆说，干娘啊，实不相瞒，您说的这五个字我都占了。
哎，
你还都占了？你舔脸着说。
不，
我跟您说吧，我不敢说都跟这些古人相似，但是我在阳谷县这个范围里边来说，我可以说我都占了。我不像潘安，但是我这模样也不至于让人一看就恶心吧？啊，我没有邓通之富，但是我的家财在阳谷县里边还算数得着吧？谁能比得上我？嗯，要说闲工夫，我有的是，我整天在街上闲逛。至于说后边那两点，那我都会。干娘，您看我这五点都占了，这个事儿是不是您就能跟我撮合成了呢？撮合成了那还不行啊？我五点都占了还不行？
对，
都占了还不行，那我还差什么？还差什么？挨光，挨光嘛，还有十分光。这十分光你要是达不到，你也是白费。哦，这十分光是怎么回事？想听这十分光吗？我想听。拿钱来，没钱的话，这十分光我不能跟你说。西门庆一听，这老家伙今儿个跟我做买卖呢，这是夸着我呀。我不给他钱，他不跟我说，他不跟我说我就难受。你说我要想不难受就得花钱，我宁可花钱也别让他难受。西门庆一伸手把钱掏出来撂桌子上了。王婆一乐，你就拿这俩钱啊，太少了。